《兰亭序·杀局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桓蝶衣听他竟然打起了官腔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但又无言反驳，只好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又一把将他推开，然后大踏步走进了直房。守卫还没接到李世济解除警戒的命令，不敢确定能不能放桓蝶衣进去，正想追上去，萧君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进去吧，现在没事了。守卫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是。桓蝶衣走进直房，看见李世济正正地坐在榻上，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这是舅父碰上重大疑难时惯有的表情。桓蝶衣又瞥了一眼他面前的书案，虽然已经被人扶起来了，但并未摆正，案上的东西也显得颇为凌乱，一切迹象都表明萧君墨一定是跟舅父说了什么天大的事情，从而给舅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。看到他进来，李世济紧锁的眉头才勉强松开，换上了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。你怎么来了？
您几天前交办的案子我都查清了。
桓蝶衣把折子递过去，观察着他的神色。李世济嗯了一声，接过折子翻看了起来，却明显有些心不在焉。
舅舅，刚才君墨跟您说什么了？
桓蝶衣忍不住问。李世济眼皮也没抬。
没什么，就是例行公事。
是吗？
桓蝶衣装作无意地整理着凌乱的书案。
是什么样的例行公事能让您发这么大的火，把案几都踹翻了？
李世济一怔，抬起眼来。
不该问的事情就别问，你一个小小旅帅打听这么多干嘛？
没一会儿时间，桓蝶衣就让人呛了两回，且都是拿吕帅说事，心里不禁既委屈又气恼，便撅着嘴道：
我还不是担心你们俩，君墨自从回京之后就神神秘秘的，什么事都瞒着我，现在你也学他了，都把我蒙在鼓里，要不是担心你们，我才懒得打听。
李世济最怕他撒娇，只好苦笑了一下道：
好了好了，我也知道你是好意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君墨呀，是来跟我建议，说咱们选甲卫素来公务繁忙，弟兄们都很辛苦，所以趁明日上元节之际，在咱们衙署聚宴一下，也犒劳犒劳大伙。
这是好事啊。
桓蝶衣抢着道：
这种事儿你有什么好发火的？
这当然是好事，我也是赞同的。只不过。
不过什么？
李世济迟疑着，眼睛转了转。
只是我认为聚宴人数不宜太多，召集对正以上的将官便可以了。可君墨硬是坚持说，凡对正以上将官及入职五年以上的弟兄都要召集过来。这一下可就是大几百号人呢，我便没同意，所以就争执了几句。其实也没啥。
桓蝶衣狐疑地看着他，
就为这么点小事儿，你们就起了争执？
李世济自嘲一笑：
哈，我或许是有些反应过激了，所以后来想想，多召集几个弟兄也热闹一些，便答应他了。
桓蝶衣知道舅父没说实话，
这件事既没有任何争执的必要，更不足以引发舅父的怒气和困扰。萧君墨提这个建议，一定不仅仅是出于对本位兄弟的体恤，而是别有动机。或者说，他只是以此为幌子，想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只有这个原因，才会令舅父大光起火，并且大伤脑筋。可是，萧君墨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舅父既然发火，就说明已经知道了他的真正目的。可为什么还要答应他？看舅父的样子，似乎是迫于无奈，甚至有点被胁迫的感觉。可萧君墨是这种人吗？ 他怎么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胁迫舅父呢？欢蝶衣百思不解。
突然，
他感觉萧君墨仿佛已经变成了陌生人，一个充满了神秘和诡异气息的陌生人。李元昌听李安演说宫中的安防计划可能有变，顿时吓坏了，立刻赶到东宫把事情告诉了太子。李承乾也被这个突发情况搞懵了，一边命李元昌赶紧入宫打探确切消息，一边命人通知谢少宗和侯君集见面。酉时末，李承乾、谢少宗、侯君集先后来到平康坊西皇阁紧急商讨对策。
先生，依你看，若父皇同意让吴王带百名武侯卫于明晚进驻百福殿，咱们该怎么办？
李承乾一脸忧虑地看着谢少宗。谢少宗拈须沉吟片刻后道：
若果真如此，明晚的行动恐怕只能取消了。
什么？侯君集眼睛一瞪：我说老谢，你这未免太谨慎了吧，稍有变故就取消行动，那咱们还能干成什么事？
谢少宗笑了笑：
君集兄，这可不是小小的变故，若消息坐实，明晚的百福殿将是一个极度凶险之地，太子殿下千金之躯岂能去冒这个险？
哼，不就是区区一百名武侯卫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
侯君集不以为然：
让封世晋早一刻离开玄武门，赶到百福殿。我在南衙收拾了长孙之后，也尽快带人杀进宫去。我就不信对付不了吴王和他的武侯卫。
君集兄，话说起来容易，可事实哪有那么简单？
谢少宗耐心道：
您让封世晋早一刻离开玄武门，就等于把这个重地全盘交给了李安衍。万一玄武门遭遇攻击，李安衍抵挡不住，或是临阵倒戈怎么办？即使百福殿得手，太子殿下不还是危险吗？
李安衍的家人不是在你手里吗？你还怕他倒戈？
哎，他们是在我手里没错，可人要是到了万般无奈的时候，什么绝情的事做不出来呀？倘若李安衍为了保命，宁可牺牲他的家人呢？
做一个万一，又一个倘若，如此前怕狼后怕虎，那还打什么天下？
侯君集知道自己的吏部尚书马上就要当到头了，若不尽快行动，局势将对自己非常不利，事故极力坚持：
咱们这回要干的本就是惊天动地九死一生的大买卖，哪能不冒风险啊？像你这么畏首畏尾，那索性啥也别干了，大家趁早散伙吧。
李承乾听他越说越难听，不禁蹙眉道：
侯尚书，咱们这不是在商量吗？我也没说一定就不干了，你何必急成这样？再说了，父皇准不准吴王的奏议还不知道呢，若是父皇否了，咱们的计划不就可以照常进行了吗？
侯君集这才撇了撇嘴，不再言语。可没过多久，就又瞅着窗外的天色嘟囔道：
哼，这个汉王就是磨叽，打听个消息要这么久。
君集兄稍安勿躁。
谢少宗方才被他一顿数落，此刻却仍不愠不恼，微笑道：
反正今日必有准确消息。
话音刚落，在门外放哨的封师进轻轻推开房门，然后李元昌便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，三人的目光立刻都集中在了他身上。
怎么样？
李承乾紧张地看着他。李元昌神情似乎有些沮丧，走到李承乾石案边坐下，抓起案上的酒盅，仰起头一饮而尽，却始终一言不发。其他三人不禁相顾愕然：
到底怎么样？你倒是说话呀！
李承乾急了。李元昌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嘿嘿一笑：
皇兄否了，没同意让吴王带人进驻百福殿。
三人闻言总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既然是好消息，你干嘛摆一张臭脸？
李承乾不悦道：
嗨，我就是逗逗你们。
李元昌嬉皮笑脸：
都什么时候了，王爷还有心思开玩笑？
侯君集忍不住爆了粗口。李元昌脸色一黑，正要回嘴，李承前赶紧道：
行了行了，都别废话了，赶紧各自回去准备吧，明晚的行动按原计划进行。
说完，李承前便率先离开了七皇阁，接着侯君集和李元昌也各自离去。谢少宗却不慌不忙，又在雅间里坐了小半个时辰，才慢慢起身走了出去。华灯初上，正是平康坊的夜生活开始的时候。七皇阁大门外的街道上，行人熙攘，车马川流。没有人注意到，大门斜对过的一个暗处，停着一架不新不旧的代步马车。此刻，车夫正歪躺在座位上，脸上盖着斗笠，似乎在打盹儿。不时有客人过来，想雇他的车，却都叫不醒他，只好另找他人。过了一会儿，谢少宗低着头，带着几名贴身随从，匆匆步出七皇阁。这时，对面打盹的那个车夫忽然醒了，他伸了个懒腰，然后把斗笠戴在了头上，立言压得很低。此人正是袁公望。谢少宗紧走几步，登上早已候在门口的自家马车，那几名随从也各自骑上马，一行人前呼后拥地离开了。袁公望暗暗一笑，随即提起缰绳一抖，轻轻驾了一声，马车应声启动，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。大约一炷香后，七皇阁后院一扇紧闭的小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一条黑影闪身而出。门外是一条僻静的小巷，光线黑暗，此人又穿着杂役常穿的褐色布衣，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，若不细看，根本察觉不出来。此人警惕地看了看左右，旋即朝右手的巷口快步走去。事实上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谢少宗，方才从大门离去的人是他的随从假扮的。为了避免被人跟踪暴露行藏，谢少宗可谓煞费苦心。他料定，即使有人想盯他的梢，也想不到他会乔装成杂役，独自一人从西皇阁后门离开。然而，谢少宗失算了。他刚一没入漆黑的夜色中，便有一道黑影从不远处的屋顶上跃起，仿佛一个鬼魅，悄无声息地从背后跟上了他。这个人正是蚩言，他埋伏在这里正是奉了萧君墨之命。兰亭序第三部长安乱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